啊，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谢谢小朋友送的礼物。啊，祝各位在座的父亲节快乐。啊，我们知道今天是父亲节，是一年中一个特别的一天呢。啊，首先啊，祝大家父亲节快乐。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每个人在地上都有一个肉身的父亲。啊，父亲在我们的心中啊，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当神造人的时候，首先造了亚当，用地上尘土造人，造了我们的先祖亚当，然后呢用亚当的一根肋骨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就是夏娃。那么神为人类设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婚姻啊，是亚当跟夏娃结为夫妻啊，他们从此呢就开始在地上生儿养女，那么父亲的角色从此就诞生了。那么我们知道，家庭是一个社会结构，人类社会结构一个最基本的单元啊。地上每个家庭都有一个父亲啊，父亲往往是一家之主，他是家里的一个主心骨，往往承担着要养家、要教养儿女、要保护全家这样一个重要的责任。啊，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那父亲往往承担非常多的责任啊，所以说有人说呢，这个神爱世人啊，就所以呢，在我们每个家庭里头呢，都安放一个父亲这个角色，所以我们可以因着父亲对我们的关爱、呵护、照顾呢，天天可以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所以说，兄弟，我今天早晨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有福的父亲 ”（Blessed Fathers）。啊，我们要接着经文诗篇128篇1-6节来分享这个题目。啊，我想大家都知道有父亲节，其实不是有很多人知道这个父亲节的来历。啊，那父亲节是为感恩和纪念父亲而设立的一个节日。啊，那个的父亲节呢，最初是一个叫杜德夫人 Sonora Dodd 这个人呢，在1909年倡议的。那么在1909年啊，这个住在美国华盛顿州 Spokane 的那个一个妇人叫杜德夫人，她去教会参加教会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崇拜，是母亲节的崇拜。所以她这个参加完主日崇拜以后呢，她就心里就想，为什么世界上为什么没有一个类似母亲节的节日来纪念父亲啊？他就有这个想法啊。那么为什么他想起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杜德夫人呢，在他1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因为生产的时候不幸的去世，所以说遗留下6个侄女啊。那么所以说最后一个，他们有6个孩子，最后一个孩子是刚生下的 baby 婴儿。那么这个杜德夫亲这个杜德夫人，她的母亲去世以后呢，她的父亲名字叫 William Smart， 那在她妻子去世以后呢，她就立志不再续弦，不再娶一个太太，那么自己一个人呢，那个把这个家里的这个6个小孩子呢培养成人啊。所以她就在那个华盛顿州 Spokane 的一个农场里头，把含辛茹苦把她6个儿女养大成人。那么这个 Smart 这个人呢，他是1909年过世。所以说当杜德夫人那一天去参加母亲节的感恩礼拜以后啊，他心里就特别的感动，他觉得应该教会也应该有一个这样一个节日来纪念父亲啊，这应该有这样的节日啊。所以他就跟他的教会的牧师来分享啊，分享他的父亲在他们6个兄弟姊妹成长的过程中，父亲付出的爱心跟劳苦啊，希望有一个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向自己的父亲来致敬，那以此来纪念啊他的全天下伟大的父亲啊。所以说他的牧师也赞同，所以说这个杜德夫人呢，他就这个写了一封信呢给这个当时的州长跟那个斯普坎市的这个市长啊，他就倡议建立一个父亲节，让这个世上的也有个纪念对父亲纪念的感恩节日。那么当然这个教会的牧师也很支持他这个想法，所以说教会的牧师包括后来周围的牧师教会呢，听到杜德夫人的故事也都很受感动，也非常支持他的这个倡议所以说呢，在这个杜德夫人跟好多教会的努力下面呢，所以说华盛顿州在1910年那一年呢 啊，就开始了第一个纪念父亲节的父亲的一个节日，啊，这是在6月19号那一天，啊，那么所以说慢慢的呢，这个节日就慢慢传到其他的州，后来呢，后来的美国总统也推荐啊这一天有一天呢来纪念父亲，但是这个事情一直在持续啊过程当中大概有几十年，一直没有把它用法律的文件把它规定下来，就是到了1972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 Nixon 他就签署正式的法律文件，把这个每年6月的第三个礼拜天法定为父亲节，成为一个节日，啊，这是在1972年才正式定下来，啊，所以说我们知道今天呢，在这个世界各地啊，大概有80多个国家都选择在6月的第三个礼拜天为父亲节，啊，在中国尽管政府没有法定的这父亲节这个节日。但是民间教会很多地方啊，大家都就是默认这一天是父亲节，啊，但唯一有两个地方不是在这一天，啊，一个是我们的台湾，啊，台湾呢，他们是在8月8号，啊，这个是父亲节，啊，然后呢是这个是在1945年的时候，当时中国抗战结束的，那么那时候一些社会上一群有志之士呢，他们就发出一个倡议，啊，设立这个一个节日。来纪念在抗日战争当中死去的这些父亲啊，这些人，因为留下了那时候留下很多的孤儿，他们倡议这样一个节日，所以他们选了一天叫什么8月8号，那么这个谐音是88，88是88，然后呢这个字写上来父这个字刚好也像这个中文那个八两个八字88，所以说中国那个时候呢就民国他们就定了8月8号是这个父亲节，那么现在地球上现在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外蒙古。啊，然后呢，一个是台湾，他们是在8月8日啊庆贺父亲节啊，其他地方都是这个跟同样的是用美国的这个定的父亲节是6月的第三个礼拜。那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叫做父爱如山，母爱如水。我们知道父亲的爱是一种很久的宽容、接纳、奉献、牺牲。啊，父亲的爱非常伟大，圣经用我们常讲父爱如山，那么这里面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从网上找过来，这是2017年的时候呢，是有一个人呢，一个游客看到这幅情景呢，随便照下来，后来他在 Facebook 登出来，这个是成为当年点击率最高的一张照片，啊，这个照片呢是在美国纽约的这个皇后区法拉盛一个地方一个街道上。那么这个人从背面看可以显然是一个华人呢，啊，是哪儿来的，我看着好像大陆人但不太清楚，一个华人，然后呢他这个接小孩子回家，他自己还拎着上班的包，然后呢为了自己呢用伞遮住他的一个小儿子，自己身上就淋透了，所以这个画给这个照片给这个地上许多人呢，是很多人呢带来很多的共鸣，就是当时2017年是点击率最高的一张照片。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父亲的角色啊，在一个家庭里头起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啊，它影响了无数孩子的生命。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大陆啊，这个语文教材里头啊，曾经呢录入一篇文章，是由朱自清先生写的，哎，这个名字叫《背言》，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文章？背言是一篇散文，是纪念他的他父亲的一个散文，那么他用很细腻的手法描写他的父亲感人至深是在中学的语文课文里头。但是我们也看见了在今天的美国，根据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 search 这个网站叫 fathers.com， 他公布的统计啊，在美国今天有超过2470万的儿童生活在父亲缺失的这个家庭里头 ，fatherless， 家里没有父亲的，啊，这个下面有一张图，这也是从这个 fathers.com 我把它拿下来的，啊，这个图大家可以看，这是从1960年到2010年，它每10年做一个统计，啊，那么这个蓝那个 blue color 的这个蓝色呢是这个是黑人的家庭。确实父亲的家庭比例，然后呢那个红颜色呢是白人家庭的这个确实父亲的比例， 那个，然后这个律师的是讲西班牙语的家庭。那么你看，这在1960年代的时候，去世父亲的家庭，黑人家庭有多少？19%，白人家庭很少，只有6.1%。但是逐年增加，你看这个比例就很高。到了2010年的时候，那么这个去世黑人里面去世父亲家庭占到49.5%，是讲所有黑人家庭里头，那么45.5%的家庭呢是没有父亲的，没有父亲这个角色。那么白人家庭呢是在18.3%，那个西班牙裔的家庭有26.3%。啊，这是一个很恐惧的一个数目。那么更不要说今天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儿童，他们虽然有父亲在家里头，但是呢这些父亲往往在感情上他是缺失的，没有起到一个父亲应该有的作用。大家都听过一个人叫 Charles Coulson。 这个 Charles Coulson 这个人呢，原来是这个以前这个尼克森总统他一个得力的助手。那么后来呢，他因为这个水门事件啊，给判刑了，住在监狱里头。啊，这个弟兄呢，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呢，悔改重生。所以当他从监狱出来以后呢，他就有一个神给他一个感动，他要成立一个什么监狱团契，专门带领监狱里的犯人来悔改归向主。那么他们这个团契呢，到今天还在啊。这个 Coulson 这个人几年前去世了，所以这个监狱团契今天还在。所以他们每年呢，只有一项工作，就是 free 的。就是不要钱发放这个父亲在父亲节在母亲节发放那个明信片卡片给这些监狱里的这些犯人，让他们写信给自己的父亲母亲。所以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讲他说有一年在这个在加州一个监狱里头，有一年呢有1000个囚犯来要在母亲节要那个明信片，在那个纪念母亲节的这个明信片寄给母亲1000份。但是到了父亲节的时候，同一个监狱只有什么6份，只有6份啊。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种事情呢啊，真的让人很伤心这个事情啊。所以说这边旁边我有一个是从网上找来的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讲，他说 While a mother's love is invaluable, it cannot fully replace a father's unique influence on the child's heart。 什么意思？就是尽管一个母亲的爱无法估量，但是呢绝不能完全取代一个父亲在孩子心中的一个独一的位置，没有办法取代的。那么生活在这样一个缺失父亲的家庭里的孩子，他即使他有母亲无微不至的爱，也不能取代父亲在孩子心中他的角色和他的影响。而且这个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什么 Reverend Jesse Jackson， 他是一个民权运动领袖，他也是牧师，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 A father's absence is a wound that never fully heals。 什么意思？他讲一个父亲确实失去父亲的这个伤害啊，这个伤口永远不会痊愈。所以说父亲对角色的缺失对儿女的伤害往往是一生之久，无法弥补。那么根据这个网站 fathers.com， 他就呢他就有个统计，大家可以上这个网站看到，我也是在这个网站找的这些数据。他说在美国这个初学这些学生里面呢，这个他有71%的高中生呢是来自这些就去世父亲的家庭。在怀孕的少女里头，71%的人呢是来自去世父亲的家庭。在自杀的青少年当中，63%的人呢是来自去世父亲的家庭。那么在监狱里的少年囚犯里头，85%是来自去世父亲的家庭。就这种现象令人呢很极叹不已。父亲角色的衰落是一场严重的道德和文化危机，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和未来。我们知道我们最近过去4年我们经历了这个 COVID-19 这个新冠病毒这个疫情，是不是这场疫情夺去了千万人的生命，那英文叫 epidemic， 一个瘟疫。那么父亲角色的缺失是一场正在流行的一个 epidemic， 一场瘟疫，而且是愈演愈烈的一个疫情，它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关注它。诗篇127篇第三节，他就这么讲，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父亲的职任来自上帝的托付，神托付父亲来什么管理神给他的一个产业，这个产业是神的，只是在地上托付给我们管。所以说父亲的职任来自上帝。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一个家庭里头，父亲呢往往扮演着两个角色。我们知道一个父亲啊，可能是在家里很父亲首先是一个什么一家之主，那么他是一个，首先他是一个丈夫，他有妻子，是不是？他是一个丈夫，然后呢父亲也是什么孩子，他有孩子，是不是？他是这父亲，他下面有儿女要照顾。所以说父亲这要什么，要供应家里家人呢物质的需要，要什么教养儿女，还要呢保护家人，这是一个父亲的一家之主的角色。那么父亲还有另外一个角色，是家里头一个属灵的领袖。这个父亲有责任去建立儿女的信仰，然后带领全家过这种敬虔敬畏神的生活。如果大家知道读过这个圣经的，在这个使徒行在那个使徒保罗，他就在提摩太前书啊3章4到5节，他就讲这个，当时讲这个监督，也就是教会的长老，他就讲，他说这个监督啊，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应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换句话说，一个人在家里都不能履行好他的一个父亲的这个职任，他的角色的话，那么他就不合适在教会担任这个监督长老这个位置。养育儿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OK？ 很少有人是预备好了才去什么做父亲。有没有人说还没有做父亲的已经预备好了他会将来要做父亲？没有的，都是很多人都是因为什么已经做了父亲，然后呢才开始学习如何履行一个父亲的角色，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跌跌撞撞的当中来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的父亲，所以说呢这个马丁路德他就写下这样一句话，他就讲，他说所有已婚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他们为神为基督国度为全世界为他们自己并为他们的孩子们能做的最有价值的工作莫过于养育好儿女。这是马丁路德写的。那么今天早晨呢，兄弟我要跟大家思想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父亲是一个有福的父亲？我们知道一个成年的男人他结婚生子就自然成为一个什么父亲，这个过程是很自然的，他结婚了生孩子了他就成为父亲，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履行好父亲这个角色。而且呢，一个人在这个父亲这个角色上或成功或失败都不会有被解聘的危险，哪怕即使这个婚姻破家庭破裂了婚姻破裂离婚了，父亲还是父亲，这个角色还在那个地方，他的责任还在那里。所以说一个失败的父亲，一个好的父亲会给儿女跟家庭带来神的祝福，那么一个失败的父亲会给这个会导致家庭的关系破裂，给儿女带来终身的伤害。我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家叫托尔斯泰，苏联的。那么托尔斯泰呢，在他的一本著名的小说叫《安娜·卡列尼娜》，他就在这个小说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场白他就这么讲，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所以今天找那兄弟我不要来跟大家吐苦水，讲每个父亲的不好缺点怎么了，我们要看一个什么一个好的父亲的一个榜样，怎么样的什么样的父亲是个有福的父亲。我们要借着查考这个诗篇128篇这一段经文来思想什么样的父亲是个有福的父亲。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早晨主你的儿女要来敬拜主，要来聆听主你的话语。 说这次早晨求主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每一位来面前你的儿女，也求主的宝血厚厚的遮盖这个讲台，让这个讲台在这里分别为圣，愿主你圣灵来掌管讲台，让这个讲台讲着的话完完全全是从你那里出来的，用着你自己的话亲自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建立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上得造就。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下面呢要来读一下这个诗篇128篇啊，这一段经文只有短短的6节，我已经打出来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请。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并未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都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所以这个地方是讲一个什么父亲，是不是？那这个大家可以留意到，这个经文呢，如果大家手头有圣经，这个这一章这一篇经那个诗篇呢，上面注好了是什么？叫伤行之诗。啊，什么叫伤行之诗？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古代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说每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守节。啊，所以他们是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呢，它是建在一个群山里面，一个中央山脉，一个最高的一个平台上头。所以当以色列人往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他们是在爬坡，走路在爬坡。所以他们一边爬坡的时候呢，一边演唱这些伤行之诗。圣经里头诗篇里面总共有15篇伤行之诗，是从诗篇120篇到诗篇134篇，总共有15篇。所以说因为他们是一边爬坡一边吟唱这些诗情啊，诗歌一边思想这些诗歌的意义，所以这些诗歌呢后来的人把它铸成一个什么伤行之诗。那么诗篇128篇是一首训诲诗，它的作者呢是不详，所以说马丁路德他就讲，他说这是圣灵是这首诗歌的原始作者，因为他自己很喜欢这首诗。那么这首诗歌呢，是诗篇是谈论敬畏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那么其中最关键的字是什么呢？是一个福，这个字在第一节讲了什么？有福。第二节讲了什么呢？享福。第四节是什么？蒙福。第五节是什么？赐福。所以它的中心是讲什么？有福这个字。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人他是什么？他是一家之主，是不是？他是肯定是一家之主。为什么呢？在这个128篇第三节，他就讲这个人有什么？有妻子在他的内室，好像都结果子的葡萄树；他有儿女围绕在他的桌子，好像橄榄的嫩枝。所以这个人是什么？既是父亲，又是什么？丈夫，是不是？他是一家之主，是家里的，也是家里的一个属灵的领袖。那么斯布顿牧师，大家都知道 Charles Spurgeon 这个人。斯布顿牧师呢，他就称这个诗篇128篇是一首家庭圣诗，他很推崇这个圣诗。那么马丁路德他非常喜爱这个诗篇128篇，他称它为建立家庭的一个楷模，一个模式。那么这首诗歌刚才我们读了，是描述一个敬畏神的父亲他所拥有的福分，他是什么？由内及外。他首先讲这个父亲敬畏神啊，遵循神旨意的父亲，他首先是自己蒙福，个人的福祉在第二节，然后呢，他又延伸到什么？到家庭的福祉，第三节、第四节，家庭蒙福，然后呢，他再延伸到圣城的福祉，第五节、第六节上半句是讲圣城蒙福，那么最后呢，他延伸到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福祉，在第六节的下半句。所以你可以看见他这个范围是从个人到什么家庭，从家庭到什么这个圣城，从圣城到什么整个民族。我们知道大家都中国人都推崇一个叫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很多人都会背这个，是不是？那么这个地方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这个礼记大学里面来的。 我们知道中国人讲究四书五经，那四书里头呢有什么？《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那这个是来自《大学》这一篇，那么它是在《礼记》里面的第四十，应该是42篇。那这点他就这么讲，这个他的作者是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作者，叫曾子，是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啊，是一个贤人。所以他就写到，他说：“心正而后什么？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是这个地方跟这个我们刚才读的128篇呢，可以说是什么异曲同工之妙。也是讲的一个范围，从什么个人到什么家齐，到什么国治，到什么天下平。那么我们要来看一看，什么样的父亲是一个有福的父亲。那么这个诗篇128篇第一节，他就讲得很清楚：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所以说，一个有福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敬畏神的人。作为一家之主，他是什么？父亲是家庭的属灵领袖。一个家庭是否蒙神赐福，取决于父亲是否敬畏神、遵行神的道。我们知道在箴言19篇23节，他就讲，他说：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自足，不着后患。在箴言14篇26节，他讲，他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 也有避难所。那么就今天很多父亲呢，作为一家之主，很多地上的父亲呢，作为一家之主，他们很多时候是什么？在忙着赚钱养家啊，他们为儿女积累这个钱财，然后呢这个为儿女读书上学费好的心思。但是很多时候地上很多父亲，他们忽略了自己一个属灵的身份，因为他们自己跟神的这个亲密关系决定了他们与神关系的这个好坏与否，决定了整个家庭是不是蒙神的祝福。所以说，父亲作为一家之主，他是家庭的属灵领袖，他负有这样一个属灵的责任。那么刚才我们读到这个讲，他是这个大学里面，他就讲，他说什么？心正而后身修。诗篇128篇，他讲，他说什么？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就便为有福。那么这个地方讲，凡敬畏耶和华，表示说敬畏神。敬畏神是一个人对神应该有的心态。你心首先要正，然后什么？才身修。所以说，你先要一个正确的心态，你要敬畏神是人对神应该有的心态。然后遵行他的道是敬畏神在一个人生命里头的一个彰显。敬畏神不是只停留在你的这个心里头，你是要什么？借着你凡事遵行神的道来彰显出来，在你的实际生活里头能活出来敬畏神的这个表现，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所以说在传道书里面，他就讲传道书啊，传道书在啊，他12章13节应该是最后一章最后的地方，他就讲，他说，因为传道书很多人读了有点很 negative， 但是呢，他最后他总结，他就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应当尽的本分。敬畏神，遵循他的诫命，是人应当尽的本分，这是人的本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其实这个传道书下面最后一句话，他是讲这么讲，他说人所做的事，连一切掩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必审问。我们中国人常讲这个按时亏心，神莫如电，你做的一切事情神都看见，神都会审问。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创世纪第39章啊，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讲这个雅各的儿子约瑟，他到了埃及，在这个埃及法老的一个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头，这个他波提法的这个太太呢，一直想要勾引约瑟，但是呢，约瑟没有搭理这个事情，是不是？他拒绝这个事情。 那么从人看来，又是那个时候，这是年轻气壮的时候，当然也有血气的，是不是？人年轻气壮，太有情欲的。然后呢，又是那个时候，又是什么？是波提法让他在他里管理他的家的那个管家，是不是？那么家里就他跟波提法的太太两个人，他如果做这种事情 ，everyone happy， 是不是？波提法的太太、护卫长的太太 happy， 他也情欲得到释放，他也一时有快乐，是不是？没有人知道，但是圣经里讲得很清楚，按时亏心，神目如电，你做的事神看见，不是没有人知道，是不是？所以说当这个波提法的太太勾引约瑟的时候，约瑟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对约瑟来讲，他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不能作恶，这种事情是什么？作恶会得罪神呢。我们所以说后来我们就看到神与约瑟同在，并且抬举他做埃及的解相宰相，然后呢后来约瑟也后来解救以色列全家。所以这是为什么一个人他蒙神祝福，因为他是一个什么？敬畏神遵行神道的人，这样的父亲神祝福。那么我们知道大家尤其是基督徒对这个敬畏神这个事情呢有一些这个误解，那主要是对这个敬畏这个字的理解呢有一些稍微有一点点的偏差。为什么这个敬畏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是 Yareh， 那个希腊文里面是 Phobia， 那么它的意思基本上是相同的，一个是什么？畏惧 Fear， 一个是什么？崇敬 Revere。 所以说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什么？敬畏。但是在英文圣经里头，敬畏神它都翻译成什么？ Fear God。 Fear 是什么？害怕惧怕啊。所以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它有266次把敬畏神用这个什么 Fear God 来翻译。那么因为当你说看见这个神害怕神，那么字面上往往给人一种消极的意义。敬畏神不是对神恐惧害怕，而是对神既敬畏惧又崇敬，是畏中有敬，敬中有畏。啊，这种敬畏主要反映在人的心态，也彰显在人的实际生活当中。啊，所以说是对一个认识神的人来讲 ，OK， 当敬畏神乃是什么？惧怕犯罪，以怕这个犯罪以致得罪神。那么呢，这个又以胜过罪恶为什么喜乐？在诗篇22章第二篇十一节，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敬畏神给人带来喜乐和平安。敬畏神不是带来害怕，是带来什么？喜乐与平安。我们知道，一个人犯罪也许会给你带来一时的快乐，但是一个人敬畏神胜过罪恶的话，是给他带来一生的这个喜乐。我们知道今天一个，这就是诗篇这个地方，他讲，他说你们当在敬畏中侍奉耶和华，当在战兢中快乐。所以敬畏神不只是有害怕的，你也有喜乐。那么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神的儿女跟神的关系是一种什么？爱的关系。圣经里面用什么？儿女跟父亲的关系来形容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神被称为天父。那么这个关系不是惧怕的关系。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一书4章16节，他就讲神就是爱，然后呢，那住在爱里头的就是住在神里头，神也住在他里头。啊，在约翰一书4章18节，他又讲，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所以说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是儿女跟父母的关系，不是惧怕的关系。那么敬畏神究竟是什么意思？按照神的崇高、主权、荣耀、公义和审判来说，敬畏神乃是遵从神的公义，畏惧神的审判，远离一切的恶事，这是敬畏神。那么按照神的圣洁来说，敬畏神乃是不沾染污秽，爱神守爱，恨神守恨， 这叫敬畏。那么所以说敬畏神是要一个人凡事尊主伟大，遵行神的旨意，这叫敬畏神。所以这个诗篇128篇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一个敬畏神的父亲是有福的，是有福的。诗篇103篇13节他就讲，他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我们中国人常讲父爱如山，是不是？父亲对儿女的爱是一种很久的宽容、接纳、奉献、牺牲，这个跟神无条件的爱、永恒的这种爱最相似。圣经常常用父亲儿女的关系来形容神与他子民的关系。我们称神是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当一个父亲去敬畏神、遵行神的道，神就会祝福他，就会从天上赐下丰丰富富的恩典在他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这样讲，他说敬畏神、遵行他的道是有福的。那么在接下来诗篇128篇2到6节，他叙述了一个敬畏神的父亲他所蒙的丰盛的恩典跟福分。下面我来看看他蒙了这样的父亲，敬畏神的父亲他蒙了什么样的福。第一个，敬畏神的父亲他个人蒙福。在诗篇128篇第二节他就讲，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哎，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句话是不简单的，吃劳碌得来的饭。我们知道一个父亲他往往担负着养赡养这个全家的责任，他要去辛苦的工作去赚钱养家，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看顾，人的劳碌就会归于虚空。不是每一个父亲都能劳作都会有果效，得享自己劳碌得来的果实。如果没有神的看顾、神的保守，人的劳力就会枉然，甚至吃劳碌得来的饭也是枉然。不是说你劳动了、你付出了就一定有收获，要有神的祝福在里头。这就是诗篇127篇一节到二节他讲了。他怎么讲？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英文是什么？ In vain， 是空的。你劳碌，你辛苦了，早起晚归，你辛苦了，但是呢，你不一定能吃上你劳碌得来的饭。但是他下面诗篇127篇第二节下半节他就他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圣经里面没有人叫人懒惰，劳力劳动、勤劳工作是应当的，也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看顾，使人很难凭自己一己的这个劳力能免于这种饥寒。在古代的社会，那么国物的生长、丰收、家畜的繁殖都在神的手中。神若不祝福你，你再辛苦一年也没有用，你遇上天干旱、天上洪水，这都是 beyond 你的 control。 神若不祝福你，你没有办法，你不一定能吃上劳碌的饭。那么这个地方他讲，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所以说神敬畏神的父亲他得到的第一个个人祝福是什么呢？是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一个敬畏神的父亲他需要辛苦劳作，但却不是枉然劳力，因为他敬畏神，所以说神赐福他的劳作，使他得享劳动的果实。而且呢，他因为神赐他一个敬畏神的心，他会凡事仰望、凡事依靠神，神也喜爱他，所以他没有忧虑，他晚上能够睡着觉，这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给他的福气。那么敬畏神的父亲他的福气，下面他讲了第二个福气是什么呢？是你要什么？享福。这个享福，这个刚才前面讲了有福，现在讲了享福。有福英文是 blessed， 享福是什么？ blessings。 有福跟享福是有区别的。神施恩一个敬畏神的父亲，不只是让他什么有福，而且让他能够什么享福。不知道大家这样有没有看见这样的例子，一个人有福却 不见得什么享福，有福却不得享福，往往是一种人生一个大的遗憾。有的人家产万贯却不得享用，有的人满桌的饭菜佳肴却不能吃，他有福但却不能享。我想兄弟 我自己的父亲啊，我父亲过世的很早，大概是 我在美国读书，后来工作来到拉斯维加斯，1995年，我父亲在1995年底啊过世的。我们家兄弟有兄弟姊妹五个，因为我们就生在这个中国文革的时间了，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家的人呢，就是我的上面的一个哥哥，两个大姐二姐跟我的哥哥，他们高中初中毕业以后啊，因为当时说你们家的人读书的人都有人都失职了，应该让农民人家的人来读失职，所以他们都没有机会，连高中都没机会上。那只有我的小姐和我们有机会去啊上学。啊，所以说父亲为了培养我们啊五个儿女，费了很大的精力。啊，我的大姐因为她初中毕业了，她就是打工，在一个公社办那个农具厂里啊，这个工人。那么我的二姐，你看她很，我们家最聪明是二姐，但 我父亲觉得这样不行，所以说我们家自己啊出钱，我爸出钱，到把她送到我们那一个黄桥镇，大家又熟悉江苏的黄桥那个叫一个人民医院，送去学习学医，先是学的助产师 ，OK。后来大概这个改革私人改革开放以后，他也自学读了拿了专那个大学的文凭，啊，是我们那边远近闻名。他是后来是一个妇产科医生，远近闻名的。所以父亲费了很大心血，那我的哥哥也非常聪明。然后那时候因为父亲已经没有精力再培养一个医生了，所以说我父亲就出钱让他去跟人家学什么呢？学兽医，给猪看病的，学兽医。那么后来我哥哥成为一个兽医。那么感谢主了，我跟我小姐跟我，因为后来有考高考，有可以考大学，那我们都有机会上了大学，上了高中也考上大学，就没有这个。所以说父亲在我们身上费了很多的心血，应该来讲他在我跟我的小姐身上费的心血比较少了。所以说当兄弟我来美国留学，所以说当时就有一个心愿，将来工作了能不能把父亲呢带到美国来跟我们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让他看看美国。这个很不幸，我到拉斯维加斯工作，1995年八月份来工作，我的父亲那年年底就因为癌症过世了。他有没有福？他有福，他把他的五个儿女都培养成人，但是呢，他就没有这个福气去享福，享这个福分。就像中国人常讲的，什么"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所以说。享你要享福是神的恩典，你有福还不够，你要什么享福。那么大家都知道约伯圣经里面称他是什么远离他是什么正那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么约伯他有十个儿女，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但是约伯家是一个中东一个首富，一个大富户，他家里很有钱，所以他的儿女每个礼拜都要去什么开 party 吃喝。但是约伯却非常担心这个事情，所以说每次当他的儿女开 party 以后呢，他要去什么为他的儿女来献祭。他心里他说唯恐我的儿女什么得罪神离开神，在阴谋中离开神。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说他得享，他看见得享神给他的福分，神给使他长寿，他看见他的子孙世代都能看见。圣经里面用一句话形容他，这个话圣经里面只有三个人有这种评价，叫什么？连亚伯拉罕都没有的，这叫什么？约伯是日志满足而死。什么意思？他把神给他的福分都享受了，都满足了，他才离开这个世界。这叫什么？享福。那么一个敬畏神的父亲，他自己蒙福的第三个福气是什么呢？是事情顺利。当一个父亲他存敬畏神的心去做事， 神就会赐福他手中的工作，他做的一切都是什么？凡事顺利。刚才诗篇第一篇里面，大家都知道诗篇第一篇，他说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走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就为有福。前面讲的是什么？这个人是什么？敬畏神的人，他什么？他远离恶事，恨神守恨的，爱神守爱的。所以这样一个人他是有福的。所以说诗篇第一篇他就讲，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一直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所以当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远离罪恶，喜爱神的律法，神就赐福他，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这是神的祝福。那么我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约瑟，是不是约瑟敬畏神，他不肯作恶，神就赐福他，是不是？那么圣经里用了一句话说，耶和华使他所做的进度顺利。这个字什么时候出现？是在约瑟拒绝了这个波提法他的太太，然后呢被抓到监狱里，受了极大的冤枉，但是神的祝福却领导他。圣经里面在39节那个最后他讲，神赐福他，使他所做的进度顺利。我们大家都知道台湾一个传道人，一个很有名的传叫吴勇长老，是不是？那么吴勇长老在他这个最后一次讲道，是在海宣大会里的最后一次讲道，他的 讲道他就讲他是，他讲他是一个有福的人，他讲他说神借了他的手什么成就了许多的工作，他就讲他说什么凡他手中的进度顺利，他在他的手上他建立了好几间教会，基督徒礼拜堂好几间，然后呢神借了他的手成立了华神，是不是？成了工人神学院，工人什么基督一个什么基督工人这个门徒学院，是不是？然后呢他后来又在美国有美国白美华神，然后呢海宣夏令会，他做了很多工作。他后来他在最后的讲，他就讲，他说他是一个有福的，因为神使他做的进度顺利。为什么他这么顺利？因为他敬畏神，神赐福他的手。所以这是一个敬畏神的父亲，他自己蒙福。那么下面呢，敬畏神的父亲第二个是家庭蒙福。在诗篇第128篇3到4节他就讲，他说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豆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植，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大学里面，他就讲他说要什么身修而后什么家齐，是不是？你自己自身的修养提高，你才可以 来管理你的家。父亲是一家之主，他既是丈夫又是父亲，妻子的丈夫，儿女的父亲，那么他要担负这个家庭的这个责任，是不是？所以说一个敬畏神的父亲，他不只是自己蒙福，他也给他的家庭带来神的祝福。这个地方他讲，他说你的妻子，这个妻子如果你要仔细看，在原文在英文翻译里面讲得很清楚，是一个什么？一个单数，只有一个 wife。 神所设计的婚姻，理想婚姻是一夫一妻。他讲，他说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什么意思？这是讲这个这个内室这个地方是讲有以色列这个家庭在古代的时候他们是有帐幕，然后呢妻子的房间呢是以门最远的地方，通常呢用幔子会隔开。所以当大家如果读这个创世纪里面，当这个18章天使去跟亚伯拉罕对话，是讲你明年要生一个儿子，是不是？那个这个萨拉就在什么他这个帘子，他这个内室的帘子后头呢就笑出声出来了，是不是？然后天使还讲了你笑了，他说他没有笑，他高兴的笑，不知觉的笑出来，这是内室。他对待他讲，他说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这是什么意思？是讲什么？丈夫主外，妻子室内。换句话说，一个外面的事情呢是什么？丈夫在负责，外家里的事情呢是由妻子在负责。这是神所设计的一个理想的家庭运作的原则。当然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制度的变更，我们知道现在的家庭里头有的时候什么，大部分的夫妻要一起出去上班，一起要经营这个事业，都要一起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在处理家庭事务的时候， 仍然是妻丈夫主持外务，妻子负责家事，这才符合这个妻夫主外妻室内这样一个原则，这是神设立的一个原则。所以兄弟，我们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说他们现在谈恋爱，找女朋友，那我们对往往也要去看看人家，我们对一下亲家是怎么样的，是家里是太太做主呢，还是这个父亲做主，你要看一看。如果这个家是太太做主的话，你可能会有不正常，与神设计神的设计有问题的。这是神设立的原则。刚才对不起啊，刚才我跳得太快了。 OK， 那么所以说这是神设立，所以说因为这是这个原则的来源是来自于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他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招一个什么配偶帮助他。妻子的职任是什么？是这个配偶来什么帮助丈夫。说妻子是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是什么？他的配偶来帮助他。好，那么刚才我们看的经文，他说他的妻子在内室好像什么一个葡萄结苟着的葡萄树。葡萄树是一个树枝非常柔软，大家种过葡萄就知道，你要给他搭架子，把这个枝搭到架子上，因为他让他爬，他这个爬疼了，他不能自己独立。所以说圣经很奇妙，他用什么葡萄树来比喻妻子，表示这用来比喻妻子的美德是温柔柔顺，柔顺服谦卑。这是圣经讲的，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跟第四节，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第四节他说，只要以里面的穿着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这是夫妻制的美德。那么这点他讲，他说一个多妻制是一个什么多结果子的葡萄树。那么多结果子当然是指生养妻子，生养许多的儿女。为什么生养儿女是神的赏赐，神的祝福？刚才我们读了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三节，他讲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但一个敬畏神的父亲，他敬畏神，他的祝福带给他的妻子，神祝福他的妻子，让他的妻子像一个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一样，这个祝福临到他的妻子。那么下面呢，这个祝福也临到他的儿女。所以说神给一个敬畏神的父亲，他家庭蒙福的第一个家庭祝福是什么？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父亲，他的神祝福这样的父亲，他的妻子在内室安于内室温柔贤良，持守妇道，生养儿女，操持家务。那么这样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气，这大概是我们天下普天下每个丈夫每个 男的所渴慕的事情。所以箴言十八篇第二十二节他就讲，他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蒙了耶和华的恩惠。贤妻是耶和华赏赐的。第二个家庭祝福是什么？他说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这个橄榄栽子是讲橄榄树的这个嫩枝，因为大家如果在中东，橄榄树是中东特产，所以橄榄树的根呢，它好多年以后它生命力很旺盛，存活很多年，几百年以后呢主干就枯干了，然后呢它这个根呢它向外延伸的很大，所以根部呢又会长出这个嫩枝，这个嫩枝会长成了。那这点讲的这个嫩枝后来长大也成为这个树的一部分，也会开始结果实。那这点就用这个橄榄栽枝，橄榄的这个嫩枝来形容一个蒙神敬畏神的父亲他的儿女。他说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什么橄榄栽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图画。他说这点他就是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神祝福敬畏神的父亲，不只赐给他智慧贤惠的妻子，也赐给他众多的儿女能够享受天伦之乐。箴言里面十七篇第六节他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而父亲是儿女的荣耀。然后呢箴言十五篇第二十讲，他说智慧子是父亲喜乐。那么当一个儿女围绕在你的桌子前面，今天很容易想的就是什么吃饭，是不是不臭是可以吃饭，因为 这个儿女围绕在桌前，象征着你的家庭在团聚，象征着和谐的相处，像这个橄榄枝这样围绕在这个父亲桌子前面。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一种家庭图画。当然儿女围绕在你桌子前面，很多时候是什么？一起什么用餐，一起吃饭，是不是？那么对这个地上的父亲来讲，最快乐的事情，我想天下的父母来讲，最快乐的事情是儿女围绕在你的晚餐桌前来，大家一起用餐，这是一个好非常感人非常美的一件事情。那么儿女围绕在父亲桌前不只是吃饭，要记得一个敬畏神的父亲，他也是一个家庭的什么属灵的领袖，他也会什么带领儿女什么围绕在圣餐桌这个桌子前面就家庭的敬拜。他必须要这个敬畏神的父亲，他必须要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认识神，带领儿女就家庭礼拜。所以说他的儿女围绕在这个桌前，他们一起来同声的唱诗祷告读经分享，这是神给一个家庭一个上好的福分。那么儿女围绕在父亲桌前还有是什么？是儿女要来聆听父亲的教诲。中国人常讲子养不教父之垢，所以说父亲有责任去教导儿女，引导儿女走正路。这是儿女围绕在这个父亲的桌前。那么一个敬畏神的父亲，他不只是要为儿女的生活积攒钱财，也要关心儿女的属灵的需要，而且他要以身作则给儿女留下这个属灵的财富，不只是留下钱财，而是也要留下属灵的财富。一个敬畏神的父亲，他对这个父亲对神的态度，父亲对财富的态度，父亲的为人处事，会对你的儿女产生一个深远的一个影响。如果一个父亲敬畏神，他的儿女也会敬畏神。一个父亲如果对财富不去贪爱钱财，那么儿女也不会贪爱钱财。如果一个父亲他吝啬，儿女很快也会学会吝啬。如果一个父亲喜欢去关心邻舍，那么儿女也会愿意去学会关心人。如果一个父亲他会什么为人处事以诚相待，那么他的儿女也会什么以诚相待。做父亲会给儿女留下一个什么很好的榜样，这就是什么？就是父亲做什么，儿女会照着学。这今天为什么好多家庭出问题，就是因为父亲没有起到这样一个榜样的作用，讲的很多，但是做不出来。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故事。先来我先看看这个经文 ，OK， 先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我们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宋尚杰博士，是不是？宋尚杰博士是中国上个世纪一个最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啊。那么他呢，他很爱读圣经。宋尚杰博士每天要读11章圣经，然后呢，每读完11章圣经，他还祷告神，求神指出他的里头有没有照着这11章经文来指出他里面有没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不对的地方，用圣经的话来省察自己。那么他就讲，很多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喜爱圣经？”宋尚杰博士他就讲，他说他为什么喜爱圣经呢？是从他父亲那里来的。他说他小的时候啊，他看见他的爸爸经常在那儿哭。那么他就因为他小的时候，他就问他爸爸，他说：“爸爸，你为什么哭啊？”他的爸爸是个牧师，他爸爸就回答他说：“他说我在看我的爸爸写给我的书信，他爸爸在读圣经，他爸爸说这个圣经是天上的爸爸写给他的信。”他就跟宋尚杰博士，他就讲跟他那小的时候跟他讲，他说：“我在读我的爸爸写给我的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今天现代的人呢，已经没有这种情怀了。兄弟，我刚来美国90的时候，打电话特贵，2块钱一分钟，打不起，就是写信。所以有时家里父亲一个月来一封信呢，看了又看，放到枕头旁边，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要再看一眼，看一看再睡觉。为什么？宝贵啊！所以说，宋尚杰博士他的父亲对神的话的态度，影响了宋尚杰博士的一生。所以当宋尚杰博士这么对圣经的态度，也影响了他的两个女儿，他们两个女儿都是侍奉神的人。所以说父亲对神的态度影响对儿女对神的态度。我再讲，我等一会儿讲完这个点我不讲，下面有好多我不讲了，我会停到这个地方。 我讲另外一个故事，大家也知道，我已经跟大家提过，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一个长人叫许春潮长老，他是福建厦门的一个长老，他已经早就过世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神的仆人。那么他有一个儿子比他有名，叫许牧寺，他是神学院的那个教授，他后来去在台湾神学院教授，儿子在台湾教书。那么许牧寺这个他呢，这个教授他就后来在海生命纪刊里面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他长了这么大只有一件事情记得非常清楚，他就讲什么事情呢，他说他小的时候呢，他看见他的爸爸呀，这个每个礼拜天礼拜六的晚上呢一定周下来，他准备第二天的奉献，所以他的爸爸是也是就是做建筑的，所以他爸爸会把这个要第二天要奉献的这个银元，这个就那个时候叫袁大头银元，他拿出来呢用这个白粉把它什么擦得亮亮的，然后呢第二天拿去奉献。所以说许牧师呢，他那时候小孩子，他就问他爸爸，他说你干嘛费这么劲把这个擦得这么干净，他说你擦它也是一块一个圆大头，一个银，一块银元，你不擦它也是这个价值，价值没有变。所以说这个许春潮长老他就跟这个许牧师啊，当时他跟他这么讲，他说孩子啊，他说价值是一样的，但是奉献的心不一样，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给儿女带来的榜样。当然是不是有不好的榜样，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不好的榜样，我要停到这个地方。这是真实的故事，有一个教会的长老很会讲道，讲得很好，所以有一次这个教会啊，他办这个宣教的这个宣教月，就这个长老去讲道，讲关于宣教，他讲得很好，大家弟兄姊妹都非常感动，然后呢他呼召很多人就站起来举手要参与，愿意去奉献自己参与这个宣教，这个他看见他的儿子也站起来举手了，所以当这个长老回到家里头，他就把他的儿子叫起来，叫过来把他臭骂一通，你为什么站起来，他儿子说你讲的那么激昂 我很感动啊，他说你混蛋，我这个道是讲给别人听的，不是讲给你听的。弟兄姊妹，这样一个敬畏神的态度会给他儿女，在他儿女留下什么榜样？所以说诗篇一百二十这个箴言十八十四篇二十六节他就讲，他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福分会留给他的儿女，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所以说在诗篇一百二十八篇第四节，我听到这个地方下面讲不讲了，他就赞叹这个敬畏神的父亲给家庭带来的这个祝福，他就讲，他说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我们知道一个人住的家他有房顶 有墙，但是却没有办法去遮盖住神在这个敬畏神的父亲这个家庭那个他的福分洋溢出来的这种福分，让每个人看着经过的人都会什么赞叹这位神。他说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像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父亲，你愿意不愿意给你的儿女给你的家庭带来这样的福分，你愿意不愿意做一个敬畏神遵行神道的人，不只是你自己蒙福，你也给你的家庭带来满满的祝福。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早晨接着诗篇一百二十八篇一到四节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什么样的父亲是一个蒙福的父亲。因为你接着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一个父亲是一个敬畏神遵行神道的人，那么你就从天上赐下你的恩典在他自己的身上，你也把他的你的恩典赐给他的儿女，赐给他的赐给他的儿女，赐给他的家庭，是吧？后在诗篇一百二十八篇，我们也看见这个恩典不只是在这个家庭里头，这个家庭他这个敬畏神的人父亲也把这种福分带到了圣城，也就是今天的教会，也带到了神的子民以色列民族。主啊，这是我们看见主你在一个敬畏神遵行神道的一个父亲身上，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真是惊奇，让我们不得不 在你面前赞感恩赞叹 感谢主你赐下的丰盛的恩典。主啊，我们要献上感恩，愿主你祝福今天在你面前听这篇信息的所有的父亲，巴不得我们每一位父亲啊，都是一位敬畏神遵行神道的人，好让我们自己蒙福，也让我们的家庭蒙福，也让我们所服侍的教会蒙福，也更是 让神的子民所有的神的儿女一起蒙福。如果说我们献上感恩，愿主你的话语亲自来激励我们，引导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